晶片战，中共报复出阴招，美国打击再接再厉，中产沦为中产，中国经济可能倒退20年。中共官员怕丑闻曝光，70%患网络恐惧症。通缉海外港人，英国外相话绝对不会容忍中共恐吓。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5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中晶片战再起硝烟，喺美国联合荷兰、日本扩大封锁中共半导体产业之际，中共7月3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自8月1号起对涉及半导体原材料嘅加者实现出口管制，业者未经许可不得出口。而美国政府正在制定新嘅措施，计划禁止中共企业存取由包括亚马逊、微软等美国企业营运嘅云端运算服务。
中共商务部同海关喺3号发嘅公告话，国务院批准对加同者相关物品实施出口管制。加相关嘅物品包括金属加、氮化加、氧化加、砷化加等8类，者嘅相关物品就包括金属者、磷者、砷等6类。出口经营者要按照当局规定，出口要通过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向中共商务部申请。呢啲物品准唔准出口，就由商务部决定。公告仲警告，中国企业未经许可或者超出许可范围出口，或者存在其他违法情形，将会由商务部或者海关等给予行政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加同者是重要的半导体原材料，因此中共这些举措被广泛认为是想利用对关键原材料的出口限制，企图对全球半导体市场施加影响，来反制欧美国家的制裁。但是美国方面并没有停止对中共侵犯高科技产权继续穷追猛打。消息人士就指出，目前白宫正在研究计划阻止中国企业接触先进云端运算的机会。华尔街日报报道表示，这项新的限制一旦推出，包括亚马逊和微软等基于先进人工智能 AI 晶片提供的云端计算架构，都必须要事先申请，获得监管机构同意之后，才可以向中方客户提供服务。而在之前，美国国家安全专家分析，中国 AI 领域企业有可能藉由使用美国企业所提供的云端服务，规避华府针对先进技术所实施的出口管制。这些云端服务令客户能够在不需要购买机器，包括被列入出口限制清单的晶片情况下，拥有相等的高级运算能力。譬如就目前来讲，任何中国企业想要取得辉达生产的 A100 晶片的运算能力，这样直接使用任何一家美国公司所提供的云端运算服务就得了。因此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公布这项最新的限制措施，藉此加强对美国半导体技术的保护，而且预计在7号之前完成和日本以及荷兰半导体设备出口限制清单的整合。中方一面抛出对半导体关键原材料出口管制，一面对同美国以及日本配合的荷兰发出请求，说荷兰方面应该由荷中经贸合作大局出发，要尊重契约，不要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等等。但是荷兰方面仍然将相关半导体设备列入管制。在西方合力出口制裁底下，中国存储晶片龙头长江存储的高层日前出席在上海的一场晶片制造商和供应商活动的时候，公开在道新董事长陈南祥说，他们买回来的设备连零件都拿不到。在中美晶片脱欧的背景下，陈南祥表示，半导体行业进入动荡而且没有秩序的时代。
中国经济陷入低迷，中共如何救经济引发全球关注。 经济学者认为，中共除了印钱，不让房地产泡沫破灭，亦都没什么办法。中国经济不但救不活，可能还会负债倒退20年。
一名微博博主近日上传了一则在北京马驹桥劳务市场的现场采访实录，现场的临时工人表示，现在是人多工作少，工作比前几年难稳，以前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现在是十日打鱼九日晒网都不止。装卸工人一日12个钟头，只是比160元都有人抢，手上没钱了，只要人地包一碗饭就跟着去。一名由大陆长途跋涉走线偷渡到美国的朱先生向本台表示，受疫情封控影响，他的哥哥已经2-3年没工作，积蓄亦都洗晒，现在大部分外资企业都撤走了，目前他哥哥根本找不到工作。他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国家没希望了，都找不到钱了，很多人生意都是蚀钱的，大部分人都没钱使，一是就在中共的国家出走，一是就在那里苟且偷生。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下滑、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又与产业链外移、工厂倒闭有关，造成失业上升，因此又加剧了原来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房地产泡沫破灭又是一直会带动银行的房屋按揭贷款业的一些破产破灭，而且会带动中共银行的破灭。谢田说，更大的问题是在失去工作和饭碗的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国企、私企、百姓都孭了巨额的债务，钱都去了中共现在和过去的高干、红二代或者三代、中共统治精英和特权阶层手上，因此中国经济已经陷入难以救助的地步，可能负债倒退20年。旅美学者程晓龙博士在《政经最前线》节目说，目前中国有8000万年轻人揸电单车送快递和外卖搵食，其中很多是大学生、研究生或者博士。现在很多年轻人奉行四不生活模式，即是不拍拖、不结婚、不生仔、不买楼。而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就由中共官方宣称的一年收入人民币15万，被修改为月收入3000元。他们的收入只有台湾中产阶层1/3或者1/5，但是就承担比台湾高出很多的楼价压力，沦为楼奴、车奴、子女奴隶，亦都被讲笑话是中产阶层。他们所面临的时代是升职无望、工作不稳、收入不保、家庭开支沉重、家庭现金随时都没得周转。中国的中产阶层生活在一个倒霉的时代。
中国官媒一项调查指出，超过70%的中国官员因为害怕丑闻被曝光，罹患所谓的网络恐惧症，主要是担心工作疏漏等不良现象被曝光，影响前途。
官方传媒北京日报属下的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7月3日报道说，负责舆论情况的宣传干部以及主政一方的一把手，即是最高领导人，尤其最提心胆吊，恐怕有乜嘢依郁就落马落台。报道话，而家由互联网时代进入移动互联时代，咁样嘅恐惧有增无减，范围亦都扩大紧。佢哋怕舆论，怕关注，背后系怕争议，怕问责。文章列举咗中共官场喺应付舆论情绪方面存在嘅好多乱象，譬如有啲官员或者系信奉多一句不如少一句，又或者自己觉得靠山不够硬，好怕被挖出事件，以至于坐如针毡，心虚胆怯，造成鸵鸟心态。还有些官员反应迟钝，用拖字诀，面对舆论情绪高涨，还想顶一顶，拖一拖就过了，希望时间冲淡热门事件，不理会、不处理、不表态和反馈，任由小事拖大，大事拖到骚动。有些官员语气黑板，在咪高峰前面紧张僵硬，只是挂着自己讲打官腔 应酬说话连篇，完全不互动不沟通，只是顾着将准备好的稿讲完，对公众的关注听而不闻。还有些官员全心隐瞒，刻意遮掩隐瞒实情，甚至故意放出虚假消息混淆视听等等。近年来有不少中共官员的丑闻被网民曝光，最近发生的典型事件包括中国石油高层环球项目管理公司党委书记胡继勇在街头手拖年轻女子，影片被网络曝光之后引发广泛关注。另一宗是发生在江西省的紫薯围鸭事件，一名江西大专院校学生在食堂疑似吃到老鼠头，但是校方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是鸭颈，在网上引发热议。这些都是被网民曝光才导致下台甚至被查。还有官场欺骗民众的行为在网络发大之后，中共当局在舆论压力底下才介入调查。
中共香港警察国家安全处7月3日宣布通缉8名流亡海外的香港人，并对每人悬红100万港元。被通缉的包括律师任建锋、香港实业家、国际反共人士袁公仪、香港民主委员会策略及活动总监郭凤仪、执业大律师、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香港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同发起众筹呼吁制裁港共政权的刘祖迪及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他们都是知名的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
7月4号，英国外交大臣祁泽明发出声明，说绝对不容忍中共企图在英国海内外恐吓个人，试图令他们噤声。祁泽明强调，英国将会永远捍卫表达自由这项普世权利，支持被视为打击目标的相关人士。他并且指出，英国强烈反对中共强加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以此违反具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英方再次要求北京撤销国安法，并且要求香港当局停止以捍卫自由民主的人士为打击目标。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见到两个关于台湾的影片和大家分享。先来一个影片，说这个女人是历史上第一个站在台湾的故宫宣誓要爱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台湾人。讲真，对讲说话温柔的女性都不好意思讲些重说话。但是作为一个女性，头脑简单啲，唔系乜嘢坏事，好好咁留喺屋企，相夫教子，亦都能够做得几好噶。但系企喺大庭广众前面讲咁嘅说话，你屋企人点睇你？你朋友点睇你？有人话佢可能唔系真正嘅台湾人，可能系大陆嘅过埠新娘。咁我哋再嚟睇下下面呢一个大陆嘅过埠新娘影片。佢话自己同大陆嘅朋友倾电话，说自己买了荔枝超好吃，大陆的朋友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新台币430元，相当于是人民币100元。而他的大陆朋友说，你真是太奢侈，你这堆生果就是我一日的人工。这位过埠新娘说，他知道关于台湾和中国经济的差异，但是他知道中国人很不喜欢说这些，如果今次不是朋友主动跟他讲起这种事，他是不会黑人憎讲这种事的。这两个影片对比一下，你觉得怎样？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做戏的呢？其实作为一个人，很可悲的一件事就是不肯听其他人讲自己的缺点，也都不愿意反思自己，不愿意面对现实。这样时间耐了，身边的人亦都知道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样跟住就会有三种情况出现。一，就是有人会刻意讲好说话，说你好叻、好好、高端、大方、有品味，你最幸福，我亦都要向你学习。另一种就是边个都不愿意听这些麻烦事，我们都不要讲这些有争议的话题了， 讲啲其他嘢。再一种就系敬而远之啦。都话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一个政府嘅所作所为同一个人嘅为人处事差距亦都冇乜特别大。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